还有淫欲心会降低，烦恼会比较轻。还有一个重点，古来修头陀行托钵有很多原因啊，每一个戒都有它的故事。可是你要知道，佛陀在世晚上叫弟子不要去托钵，他是在做什么？都在禅修啊，心在安住在法上。我现在看到很多莲友啊，一来跟我说，师父我严格过午不食啊，我非常赞叹他。可是他，我看他晚上都是逛什么搜狗百货，都是逛 shopping， 他心没有真的安在法上啊。那你只有什么，待会下面一条讲，着戒的相有福报，但是没有功德。可是这里的经文是菩萨修头陀行，目的是要让你生戒定慧而得到清净的功德。什么叫清净功德？身心清净方为道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而不是在事项上跟人家比较说啊，别人做不到我做得到。当然你的身体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能做得到，但是也不要太骄傲，太骄傲的话你会增长我慢心的。所以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推荐几本书。有一个阿姜茶的禅修世界，哎，摄影的人啊，对，太摄影。这本它是呢阿姜茶的禅修世界，这是橡树林出版的。为什么推荐呢？因为现在都在周年庆，成品也有打折，买书是好时间。这个是把他在修的戒定慧开示，关于头陀行完全都讲在戒这个地方，接下来讲禅定，下一步慧他还会出啊。这个书请传下去，哎，借大家看。我没有办法，我光讲这一本书我想起码我要三个月，所以很多东西我很愿意提供大家。其实台湾佛教徒是很有福报的，有很多东西从南传北传藏传日本学术这些全世界翻成中文，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珍惜啊。那它的英文原文叫 Food for the Heart The Corrected Teachings of the Ajahn Chah，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Wisdom Publication 或 Snow Lion 所出的。基金会也出过一本薄薄的 Food for the Heart， 叫做精神食粮，其实它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我现在推荐你的是这个阿姜茶，他灭度以后，他往生的时候呢，将近有10万人参加他的葬礼，连泰国的国王跟皇后都是他的徒弟，所以他很有功德力。所以他呢住在森林里，然后呢一切的因缘都是他说法的因缘，他英文非常的好，这值得我们北传佛教的佛教徒作为反省。那他密度以后呢，美国的出版社呢跟他的中心重新要求把戒定慧按照不同的，因为有些东西他讲的是重复，有些呢讲的是新的，所以他重新整理过不同的 topic 的不同主题，把它整理出来叫戒定慧啊。这个书是非常精彩的，可以让你了解菩萨怎么样修头陀行。好，在这里头陀行可以再补充有两种人，一个叫声闻比丘，一个叫菩萨比丘。所谓声闻比丘就是受比丘戒，第二个是他是菩萨城，但是在佛在世的时候他示现的还是比丘身，像文殊师利菩萨就曾经示现过所谓的这个比丘身当佛陀的弟子。所以不管菩萨城声闻城，都应该以戒的这个头陀行功德为他的目的。但是这里也有个问题，假如现代你的生活环境或是生活方式不能够符合头陀行的时候，你应该反问自己，我的心有没有远离贪嗔痴，这个才是佛陀治头陀行的主要精神。好，看下面一个，第五个，不舍戒。云何菩萨不舍戒呢？不取戒相才叫做不舍戒。这里不是不舍戒，不是理解说好了我就从此呢还俗，或是呢受三规五戒以后我就不持，不是，而是说菩萨呢生生世世不舍弃戒法，还有不执着戒相，这个才是菩萨道的不舍戒。这个戒上次我有讲过，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跟饶益众生戒。所以请看幻灯片，华严经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我这边苦口婆心讲了这么多年，我会鼓励各位要去受菩萨戒。有些人受了，有些人呢 真厉害，还是修不动明王法，如如不动，我就不发抖啊。你若没有戒的话，很难得定。你要得定了以后，才会开处世间的般若智慧。当然，有一个问题，受了戒，有意无意也会不小心犯戒。犯戒有一个是外在的恶缘诱惑你，第二个，内在的业力发动。明明知道不要杀盗淫妄酒，可是呢，业力现前啊，糊里糊涂还是做了。所以外有恶缘，内有恶业。第三，无量劫的恶业现前，也会让你有意无意去犯戒。那这时候怎么办？有几个方法。第一个，继续念戒经。不管你在家居士受的是优婆塞菩萨戒、梵网菩萨戒或瑜伽菩萨戒，对不对？把戒经当成早晚课诵的一个功课，念戒经还是可得忏悔。第二，专门依忏悔法门去修持，你可以拜88佛忏悔文、大悲忏、地藏忏、净土忏、药师忏都可以。第三个，应该要读诵大乘经典，读诵大乘经典也可以让你戒体得清净。举一个例子，药师佛十二大愿里面就说，若有人戒律破损的话，念我药师佛名号，不论在家出家的弟子，你的戒纵使没有遇到善知识帮你重新受戒，你的戒体一样可以恢复清净。这就是为什么晚年弘一大师东方药师净土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他都弘扬的关系，而且他写过一篇文章，东西净土是不冲突的。还有，所以药师佛在无量的佛国土也看到很多人不论在家出家，在无量的轮回里面，每次因为戒破戒而很难过很忏悔，而很多的障碍，障碍有时候是身自自己内心的，所以佛发愿念我药师名号，或是念药师七佛灭罪真言，可以让戒体清净，这是药师佛的愿力。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你要选择这个方法也可以。还有药师佛也看到很多的众生是呢，生生世世呢是走在邪见的道路上，他不是不想修行。我举一个例子哈，台湾各位地方你可以看到佛道很多的地方都拜观世音菩萨，可是你看一看，也有很多是拜观世音菩萨的南海古佛观世音，你看他谈一谈，他完全都是道教之见啊，甚至呢都是通灵的啦，对，三世因果啊，他也呢讲三宝啊，啊你不用拜了，拜我这个四宝差不多啊。这个都是邪见呢、啊。纵使你会进到他的佛堂，也是香火鼎盛啊，也拜观音菩萨。老实说，他是在无量劫里面让你跟观音菩萨结缘。但是你是真正走上正道呢，还要好多事继续修行。有些人他是先学道教，拜观音，也拜南海观世音，也拜王母娘娘，也拜瑶池金母，对不对？什么都拜。拜了经过很多年，十年二十年福德资粮，他才正式皈依三宝学佛法。那这里就会有个问题，观音菩萨会千百亿化身，那你会说，师父请问，那些一贯道的里面，或者道教的里面，或灵媒里的里面，有没有观音菩萨的化身呢？在家居士有，但不多。怎么判断？假如他教你的当中，最后是要导向你是正信的三宝，正确的成佛之道，那他就是观音的化身。你想观世音菩萨怎么会叫你修修修修，让你走不要的皈依三宝呢？这表示不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嘛。而且当前全世界都很多灾难，我觉得人当很可怜的时候都会求助一些特殊的能量，三世因果灵媒，以正信佛弟子来讲，我告诉你最好不做，否则你会障碍你自己持戒。除非你戒体很精进，到了那个道场，你可以分辨正邪真假。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看任何的三世因果或是谁，对不对？最后的结果还是什么？忏悔、修戒定慧、修文思修啊。所以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在家出家都要以戒的根本，戒的基础若不够，就像盖大楼一样，有一天纵使你再高的智慧、再高的禅定，房子还是可能啊，可能还会倒下来的。接下来看第六点，4.6，第六个，秽恶诸欲。菩萨云何秽恶诸欲呢？欲心不生，是名秽恶诸欲啊。我有把重要的经文都用幻灯片用红色标出来。 这个欲心不生是很不容易的，只要你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在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大家的贪嗔痴烦恼都很深。但是你要用功的话，今年的你跟去年的你一定会不同的。详细要修欲心不生，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说了两个方法，二甘入门，一个叫做数息观，安那班那念 The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第二个应该修不净观跟白骨观。所以关于这个主题，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讲，因为基金会有很多妙净老和尚，很多大德讲的止观，我也曾经讲过一套南北禅观，南传北传禅观的新要，应新加坡法鼓山分院讲的，将来我也会讲很多禅观，甚至在这禅观里面呢，我用了很多图片，有不净观跟白骨观，希望各位呢鼓励大家呢，听完经以后若没有拿的话可以跟基金会要啊，这个我们有流通这个法宝。所以你要对治自己的欲望啊，先要从环境去改变，第二个要调伏你的心，这要经过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个问题我也跟大家分享啊，妙净老和尚我也跟他很有缘，在他往生之前我曾经淡定问过他，我说你老人家都一直弘扬大乘的四念处，有弘扬法华经跟般若经，功德力很大，不净观，我就问他，你老人家修成功了吗？他很谦卑的说，我非常认真的修，但是我修不净观跟白骨观，他最后转修空观，但是他一生啊三四十年弘扬佛法立身，他看到任何境界，他说他自己从来不动染无心，这个功夫很深很深啊。也就不管男孩女孩，一切的好的东西，对不对，庄严的东西在他面前呢如梦如幻。所以那他又说，那我问他说，那假如只修不净观跟白骨观能解脱吗？他说可以让你生清安证阿罗汉，可是要就近成为轮回解脱还不能。那我说要怎么办？应该修般若波罗蜜。那他也告诉我，他自己亲自分享这些对话，只有我跟他一跟一，从来没人听过的。好，因为我很真诚，我跪着合掌，我跟他求法，他让我的真诚，他看到我的真诚，所以他讲了很多他私人修行的经验，也没有录在录音带里，鼓励我。他说也因为我读般若经跟法华经的这两部功德经的功德力，这两部经跟大乘经论会让你，我们刚才讲说不用自自然然断贪嗔痴，由贪心就管成大悲心，自自然然你看到境界就如如不动。所以他是多年读法华经跟般若经二三十年的功德力。假如各位有兴趣去看我讲的这一套南北禅观，鸠摩罗什大师有说，若有众生发心读般若经或读妙法莲华经，你的五盖会自自然然越来越轻，自自然然的，那是法的功德力，不是靠你的。你要每天读法华经般若经禅修。第二个，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烦恼会自自然然的完全断尽，这是法华经跟般若经的功德力。所以在这个禅观里面，十种禅观，从慈悲观四无量心，到不净观白骨观观佛观，到最后一个鸠摩罗什大师必然没有弘扬华严三昧，他跟法华经比较有缘，他跟般若经比较有缘，所以法华三昧的功德力是很大的。所以讲这一段是要鼓励你，有些人连友会用压自己的烦恼，看到境界贪嗔痴慢疑，贪升起有很多的原因，包含你的饮食、衣服、生活方式，还有你自己的种种的条件。一切法是缘起法，你应该自己去分析。所以真正修禅修的人呢，我建议你应该是有一本自己禅修的笔记，就做一个记录，你吃了某一类的食物，你会发觉突然火气非常大，嗔心就比较容易起。你看到某些境界，你觉得你淫欲心就很强，那你就应该避免。所以你每人的情况有共同跟不共同的，你应该做笔记反省自己。第二个，你应该发心读般若经跟法华经这两部经，还有大乘华严经也可以啊。妙净老和尚因为他专修天台，天台的人修般若经跟法华经，所以法华经因为他修二三十年的功德力，所以他看到境界是如如不动，而且观如梦如幻的。 这是鼓励大家，这才是菩萨修欲心而了不可得的方法。第七个 4.7 经文说，七者厌世间，心顺涅槃。这里讲的厌世间就是指出离心，心顺涅槃就是说除了出离心还不够，修十地的菩萨还要生大悲心、大愿心跟菩提心。经文说啊，云何菩萨厌世间，心顺涅槃呢？他知道一切法都是不造作的，是自自然然显现的。这个不做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不做是一切的东西都没有一个作者受者，作者跟受者是了不可得。比如说你被人家骂了很不舒服，请问哪一个人受伤呢？你应该这样问自己啊。一般人家骂我们，我们就以牙还牙，对不对？一定要报复他，否则我咽下不口这了气。那你问你气在哪里呀？你干嘛这么生气呢？所以修空观的人，修跟实地经论的人，要常常与般若相应。他是在境界当中先要让自己得正见，第二个要训练自己的正念，第三个才能够去转境界。我再讲一遍，第一个要有正见，第二个要转自己的念头，第三你才有功德力去转境界，第四个还观境界跟自己都是空性的。这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读般若、念般若、修空观，你才会达到这个境界。看下面一个 4.8， 菩萨舍一切的所有。云何菩萨舍一切的有呢？菩萨不会吝惜你内外一切的诸法，而尽量的去帮助众生。这个在地理的经文是13页第四行，内是你的贪嗔痴烦恼，外是你的财富，你拥有的各种的物质享受。菩萨在十地经论里面呢，有一地我们会详细介绍，菩萨他发愿呢，生生世世做转轮圣王护持佛法。当他做转轮圣王的时候，他内外的一切的财产他呢是可以来护持佛教的。举一个例子，印度阿育王，对不对？在佛灭度呢，在一世纪以后，他弘扬大乘佛法，他因为阿育王，所以他护持佛教，他可以用帝王的福报下令啊，度很多出家人，建很多的寺庙，护持这个三宝所需要的一切世出世间的东西，对不对？他对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他是呢是修很大的功德力。作为文武百官跟王公贵族来说，一般来讲世间法也是他的福报，可是一般人世间法常常是他若没有修学佛法的时候，他当没有爬到那个位置的，他是想尽办法要争，可是大部分 95% 的人在那个位置的时候都被钱、权、名跟利给迷失了。不要说别人，你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公司行号的时候啊，我要用功，两年以后我要爬到做经理。以前呢，你总是看那个七女啊，仗势欺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三年以后你爬到经理的时候，搞不好你也是换汤不换药啊，仗势欺人呢。所以高处不胜寒，在上面的人有往往为了被权跟名跟利是迷失自己的。所以在做文武百官跟王公贵族，你若正确的抉择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可以立很大的功德的。在中国古书上也是这么写的。可是反过来说，你当文武百官的时候，你要玩吃喝嫖赌杀盗淫妄酒，你造的罪业杀伤的众生也越多。反过来讲，假如你把你所有的福报能够奉献于佛教利益众生，那一样你会修更大的功德。再举一个例子，日本在明治天皇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候，有一个叫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传说是佛菩萨化身来的，他就在印度不在日本的时候的历史上，还没有学佛的时候，佛菩萨就化成作圣德太子，以国王身份邀请中国唐朝的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高僧啊，到那边去弘扬佛法，开始建寺庙、印经、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而且圣德太子他自己智慧非常高，他虽然日理万机，每天晚上还读佛经，他还对佛经做注疏，亲自身作讲经。 所以很多人现在跟我说我很忙很忙，其实你都是借口，只是你愿不愿意做而已。你不是不能做，只是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生命里面过真正有意义的生命。当你现在拥有了这么多福报，但是你要学舍，你不舍的时候，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全世界大战的时候，都说你对不起，我还要应经。我跟你讲，没人帮你应经了，因为大家都在逃难中吧。请看第九点，四点九，久者心不默，云何菩萨心不默呢？两种事处心不生故，是故心不默。这种两种事处是解释为一个对人无我，第二个对法无我的执着。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执着，这两个次数的执着的心，菩萨一切都通达，所以他心不生。心不默是站在负面上讲啊，不正面上讲，所以他呢不会沉默在五欲六尘之内。接下来再看第十点，菩萨不会吝惜一切的东西。云何菩萨不吝惜一切的东西呢？对一切的东西尽量的布施关怀众生啊。有一句话很重要，不着也不念，不着不执着，不念也是不留恋。我们有些人布施完以后，供养完以后呢，还会有执着跟留恋，或会斤斤计较，这样是不清净的。菩萨他不论在家出家，他只要觉得众生需要我帮忙，而且我帮得上，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一切的东西，嘿，我们都应该去帮他。但这里听好，也不单单是物质，作为菩萨，假如你关怀众生，你也可以介绍到他其他好的善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不是医生跟护士，但是你看到众生生病了，你可以把他介绍一些有些好的医院啊，好的正信的这个佛教徒的医生护士啊，你介绍这样的因缘给他，你还是满你菩萨大悲心的度众生的愿力。菩萨有物质条件就帮助物质条件，没有物质条件应该包含呢是精神条件，没有精神条件要最后用法去帮他，这个菩萨才会叫圆满。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一切的东西，这个叫做菩萨于四谛当中不舍离这个十个条件，精进的去学习。好，看下面一地，第五地，南胜地。南胜地是跟禅定波罗蜜相应，请看第十三页讲义第九行。复次，须菩提，释迦牟尼佛对着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修第五地以禅定波罗蜜为主的时候，应该要远离十二法。注意这边讲远离，就是要告诉你下面这十二个都是负面的。什么叫远离？第一个，远离很清净的白衣，就是你的清净眷属，你的家人应该远离。好，我先解释文字哈。第二个，应该远离比丘尼，在座有比丘尼先不要不高兴，待会我会解释哈。第三，要远离那种吝啬跟贪心的那个朋友，要远离。第四个，专门喜欢呢那讲无意的话，而且呢无意谈说，像我们的电视全民乱乱讲那种造很多口业的，很抱歉啊、哦。台湾的这个传播媒体真的是很奇怪的。好，我只能讲到这里，不然待会呢全民乱乱讲的电视台会来找我，阿弥陀佛。不过是就事而论事，对啊，他们应该进步啊。第五个，应该远离常常是嗔心很重的人事物，因为那个是恶友。第六个，应该远离共高我慢自大，包含自己的自大跟有自大的人。第七个，应该远离常常是瞧不起别人的人，蔑人轻蔑别人，就瞧不别人。第八个，应该远离十不善道，也就是十善道的反面，就是造十恶业道，应该远离。所以可见十善业道是你修禅定波罗蜜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你十善业道越圆满，你越容易得禅定。第九个，应该远离更广大的大慢，这里的大慢是指没有证阿罗汉果说证阿罗汉果，没有神通说自己有神通， 不是佛菩萨再来总说我是承愿再来的，动不动就说我是南海观世音菩萨派来的，有很多的使命，只是真上慢。其实有很多都不是真的，它是自我，心理学上叫做自我想象的世界。第十，要远离自用。第十一，要远离各种颠倒的见跟人事物。第十二，应该远离啊，远离淫怒痴，就是贪嗔痴发怒，也就是贪嗔痴。菩萨摩诃萨住在第五地，以修南胜地的禅定波罗蜜为主，应该远离这十二个条件。好，请看第一，远离白衣。云何菩萨远离青的白衣？这里讲的青白衣就是你的青眷属啊。所以古来啊，在印度出了家以后是不可以回去看自己的俗家人。俗家人可以到寺庙来学佛法，但你不可以三不五时呢就一直跑俗家，这样你的心表示你没有放下。那在中国佛教大江南北，古来的高僧呢，可能在北的时候呢，他就跑到南部去出家，或南部呢跑到黑龙江出家。所以中国交通不方便，你远离家人是非常远，最重要是说你对亲人的那个牵绊留恋牵挂要砍断的。以前有一个禅师就是这样，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他在禅堂里打坐，他出了家，他妈妈很想念他，一个月呢都写一封信来。他刚开始看了一两封信，到第三封信的时候，每一次呢他一封信呢就来的时候就塞在蒲团里面。过了一个月了，某某法师又有一封信，他跟你妈来的写信，对不对？他又一塞，他很认真的修行，他真正心里放下，他知道家里很苦，没有人照顾妈妈，但他以发愿成佛以后将来度他妈妈。结果他坐啊坐啊，对，然后呢突然发觉，诶，奇怪，怎么最近都没送信了。哦，他就不管他吧，继续做继续做。做完以后他大彻大悟了，真的开悟，禅宗的一关二关三关就破了。开了悟以后，他想众生无边誓愿度啦，我现在真正生死轮回解脱自在，那第一个要度谁？度妈妈。结果呢他就把蒲团的信通通打开，结果最后一封信是什么？他家乡的一个叔叔写信告诉他，他妈妈死了，掉到河里面死了。他那时候呢他流了几滴眼泪，但是他没有放声大哭，他说还好当时我没看这封信，不然一看呢我就证不了三观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是告诉你说，出家人是应该关心你的父母，没错，我自己也有父母，但是出家人呢应该呢把世间物质跟生活啊这个照顾的责任让给你的兄弟姐妹。你可以在佛法关心他，但是你不可以留恋他，没事三不五时一直往俗家跑做什么呢？第二个，出家人也不能每一次呢一直往俗家人跑，哎，我来跟你结善缘，到底结什么缘啊？所以除非他是真正触动了可以感动你影响你。好像我全世界弘法，有很多莲友请我去他家，我都会想，好听好，我这是我真话，我会想，假如我的出现可以让他升起菩提心，让他对佛法有信心，愿意学习佛法，不管是小朋友老人家大人，我都会满他的愿，我去他家才有用啊。不然没事，我日以继夜都打这个 hand out 都没时间了，我还要晃啊晃啊晃啊，我来跟你结善缘。所以有时候佛教徒啊，不论在家出家，你要讲你真的跟人家结缘呢还是攀缘，只有你自己知道。这里讲修禅定波罗蜜，第一个要远离你亲近的白衣眷属。白衣是指在家居士，南传佛教你现在可以看到泰国跟斯里兰卡进寺庙所有的在家居士通通要换成衣服，不可以像现在你们这样子非常庄严的花花绿绿，这样子进寺庙全部要穿白衣。而且他们在家佛弟子是自己买的衣服，不是寺庙给他的，他知道到寺庙非常的庄严，而且他们自然泰国是佛教国家，他绝对不会穿短裤跟短裙进大殿，这是很不恭敬的，知道吗？你自己对佛像庄严，你也不要制造染污的心，让僧众呢莲花座动摇。佛弟子也是这样，在家出家要像兄弟姐妹，而不要在佛教里面做社交团体，这些你才叫真正心远离染浊。可是从这个标准我们来反省，很多佛教徒都是不及格的啊！我没有指骂人，我讲经不会去暗示谁，我只是按经文告诉你我看到的，以及我们真正应该朝那里做。 第二个，现在台湾出家在家都能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在家也是多生多解修的，出家也是他清净庄严啊，身披如来袈裟难修来的。在家有很优秀的在家佛弟子，也有很不及格的，出家众里面也有很优秀的僧宝，但是也有不及格的。所以无形中台湾佛教似乎会传一个声音，哎呀，出家修行干嘛呢？一定要出家呢？我在家修得比他好，这个叫邪见。三世诸佛释迦牟尼佛就不用现出家相，出家在家听好，一定有不同生活方式，功德力不同，那是你的愿力不同，不可以以负面的例子来否定出家众，也不可以以负面的例子来否定台湾很多在家居士的护法卫教功德。在家出家是你自己的愿心，是不是真正肯定自己，把你所有的身口意功德力献给一切的众生，献给一切的正法，献给一切的佛教，发了这个愿心，三世诸佛都会赞叹你。所以我有碰到有些莲友，我劝他出家，他竟然跟呜呜呜跟人讲，我讲算了吧。其实他的见不一定对，当然能不能出家还是要看你今生的功德。看这里，菩萨从一佛国到另外一个佛国，他发愿生生世世要出家，出烦恼的家，出五欲的家，真正剃发染衣，所以这个才叫远离亲属的白衣。假如你出了家，你还常常往俗家跑，老实说你是染污心比较重，这应该反省。第二个，远离比丘尼，云何菩萨远离比丘尼呢？不与比丘尼共住，乃至于一弹指一指间都不生染污心，对比丘尼有妄念，这个叫远离比丘尼。因为在座也比丘尼哈，我这段要讲得很清楚，这段讲完才结束。佛在世的时候是针对比丘说法，比丘先出家，后来阿难尊者祈请释迦牟尼佛让佛的姨母还有很多眷属也出家，刚开始佛拒绝了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最后佛答应了。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以及贤劫千佛当中有发500大愿的，其中有一个愿就是让比丘尼出家，其他的佛不一定度比丘尼。也就是说讲白了一点，你修到今生是男众，你才有资格修出家众，这不是男女平等啊，先听好，先想在古印度。所以这是在世俗地讲。再讲第二个重点，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当过男众跟女众，女众跟男众，每一个人都出家在家过。所以佛针对比丘尼，比丘尼一定说远离比丘，针对比丘一定远离比丘尼，这是指你这一生的业报身异性会相吸的啊。当然这个时代同性也有相吸，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不要去辩论啊，不要跟师父抬杠，先听好我要讲什么啊，这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主题，我很少公开谈，但我先讲这个经文。所以佛针对比丘当然是远离生理上异性强烈磁场吸的，所以是讲比丘尼，所以佛没有轻视比丘尼。听好，现在很多的学术讨论说，远古时代呢，印度是男女不平等的世界，释迦牟尼佛有对女众歧视，这是妄语，这是谤佛。佛本身没有这个念头，佛都能让比丘尼出家了，怎么会他会歧视比丘尼呢？同样的，佛针对在家出家，所以比丘跟比丘尼这个是相对而说，知道吗？假如在座是全部都是比丘尼的话，佛一定会说远离 sexy bhikkhu， 就这么性感的比丘更要远离。佛是针对是要断除你这一生的贪爱，所以在声闻众里面，男女的戒律、身体的接触啊，是戒律非常多条，因为触会产很多的染污心，会破戒跟造业。除了现代是因为男女握手，在某些比丘尼僧团，听好，有些比丘尼僧团比较开放的可以接受，有些比丘尼还是不接受。有些比丘尼到了国外，对不对？碰到教授不握手就不握手，没有错，他延迟比丘尼戒， but very rude， 非常的不礼貌。所以当你在跟人家握手的时候，你要注意自己的念头，你不能握手，哎呀他手很软了，皮肤很白，那当然呢，你的妄念就升起了。所以你要知道，佛要你远离的是远离你的染污心，所以佛根本没有歧视比丘尼， 佛绝对没有男女不平等的念头。听好，这叫谤佛，谤佛果报是很深的。我看到全世界都在开学术会议，动不动很多走女性主义的，甚至台湾也很多比丘尼，对不对？对佛有意见，那我跟你讲，阿弥陀佛，将来他有果报，你看着办吧，静观其变。可是经文里面是告诉你，是指针对相对而说，是说对异性你要远离。所以比丘尼皆有规定，比丘尼可以单独出去托钵，可是比丘尼戒一定要两个人。为什么？在印度里面呢，非常复杂，也有比丘尼跟世间的妇女是被强暴的，所以佛规定两个比丘尼出去，一个比丘尼出去是犯戒的，那是在印度的文化。可是现在在社会文明国家，那一个比丘尼出去算不算犯戒？不算，要看你的动机。所以戒是真的是国大精深，但学戒法还要通经论，你这样才会圆满，还要了解它历史跟文化。所以比丘跟比丘尼绝对是分开，经文讲不比比丘尼共住。佛在世的时候，佛教比丘尼要跟比丘学正法，所以比丘跟比丘尼的精舍是分开的，而且是分开，最多只有一礼。换句话，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他可以通知比丘，比丘可以照顾他。所以可是我们现在台湾佛教，你现在用这个标准去看，有很多佛教界你会说，师父不一样，的确不一样，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常住也是比丘跟比丘尼共住，严格来说是不圆满的。听好我的用词，我没有说他们错，他们是不圆满的。尤其中国大陆在民国二三十年，很多大陆法师逃到台湾的时候，当时佛教是很不兴盛，斋教跟佛道混合不清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是不得已住在一起。但是今天假如你问我，师父，我今天有功德力创道场，我绝对比丘比丘尼会严格分开，你不接受这条戒，那你就在家好好修吧，不要做出家众，因为这是佛制的。那至于说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道场看到比丘跟比丘尼共住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心生礼敬诸佛心，关起一个耳朵，把眼睛吧 ，close one eyes。他们有他们的因缘，那你也不愿意批评，也不要去做评论，因为这个是出家人的事。好，所以严格说是应该比丘、比丘尼不可以共住，甚至也不可以共住同一栋大楼，也不能共同坐计程车。哇，那以现在的标准来讲，我告诉你，修到最后只有什么？就躲在深山里。但菩萨律就不同，在瑜伽师地论跟大智度论里面就说，若菩萨在不同的情况违背了佛所说的这些，会抵触了啊，抵触这些佛所说的这些戒律的时候怎么办？菩萨应该观自己的发心如何而不生染污心，心在正法上，一样菩萨是没有破戒的啊。所以这里讲佛绝对没有轻视啊男女众，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当过男众，也当过女众。只是说在这一生你自己对于会让你生染污心或是障道的恶缘，自己要很警惕。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第五谛第二点，下次从第五谛的第三个，菩萨应该远离专门那种吝啬的家人。哎，这个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